好，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光临新浪的嘉宾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树树。今天是我们网上大讲堂的时间，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著名的国学大师傅佩荣老师。傅老师你好。
傅老师你好。
你好傅老师啊。那么今天傅老师将和我们网友一起谈论一部这个叫做一部书叫《易经》，那么这只是傅老师在新浪讲座的一个开始，那么系列讲座将进行5期，我希望各位网友继续关注我们跟傅老师的这个交流。那么除了可以通过电脑来参与，还欢迎你拿起你的手机在移动中关注我们的聊天全过程。新浪网手机的网址是新浪.cn。啊，傅老师，您为什么那个会选择《易经》作为您的开篇的讲座呢？
好的，因为《易经》在中国古代呢，它是一个思想的智慧的根源。我们讲13经啊，最古的就是《易经》了。那么在年代上也好，在智慧的深刻程度来说也好，都是我们的源头。所以呢，研究《易经》呢，基本上有三个重要的效果。第一个是能够了解整个中华文化的源头，第二是能够了解人生的走向，就是一个人呢，他如何配合自然界的规律啊，配合社会的各种发展，找到他的出路。第三个是个人呢，怎么样安顿自己，因为每一个人在生命的过程呢，都有他的一些疑惑困难，那么你学易经的话呢，可以得到一些解答。
那傅老师，您认为《易经》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蕴藏了怎么样的一种智慧？
它的来源呢，已经不可考。一般会认为说，它跟伏羲氏啊，后来周文王，还有周公、孔子都有关系。那么重要的是，它的来源非常古老，在人类的文字啊还没有发明之前，就已经出现一种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呢一些心得。那么这种心得呢，你掌握住之后啊，就可以来安排人的现实的生活。因为人跟其他生物不一样的地方呢，在于人可以思考，可以选择。那么选择的话，就可能选对或选错，在这里面就有各种吉凶祸福的考虑。所以呢，在这个讲到《易经》这本书的时候呢，它的来源对我们来说的话呢，是目前不太重要啊，比较重要的是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启示，对现代人来说还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那傅老师，您觉得这个易经这个在大众之中的形象和您作为一个学者对它的理解是不是有一些差异？因为大众始终理解成它是一部算卦的书，是吧？
对，易经是可以有占卦的部分，但是我们用两句话来说。第一个，占卦不只是算命；第二个，易经不只是占卦。那这两句话比较值得去思考。我们说占卦不只是算命，算命的方法很多啊，古今中外呢非常复杂的啊。那为什么说占卦不只是算命呢？因为算命的他告诉你结果，他不见得告诉你为什么是这个情况。那么一般的算命啊，它有两个缺点。第一个呢，它会让你重视结果而忽略过程。比如我现在算卦或者我去算命，我能不能考上好的大学？那么如果可以考上的话，那我就不见得继续努力了，反正算命的说我命不错。那么第二个缺点是，算命的话会降低一个人的主动性跟能动性。就是一个人如果说重视算命的话，他会显得比较被动，他本身生命的能力的激发就比较困难。
对啊，
但是我们讲占卦的时候呢，他不会有这两个缺点啊。因为占卦之后它不是让你知道一个结果就不管了，占卦最主要是让你了解，一方面是自己现在的处境怎么样，比如我现在问事业，那么我现在事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啊，下一步的发展大概怎么样，这跟时机有关，时势。那么第二步呢，是让你知道自己的位置，因为每一个人在个人的生命的阶段或者在跟别人互动的情况之下，它都有相对的位置，你这个位置好不好？比如说，很多人都很熟悉啊，像《易经》的乾卦是第一卦。那么乾卦里面，我们说你现在念大学，我们叫做潜龙勿用，啊，你还是一个潜在水里面的龙啊。
啊，潜龙。
哎，潜在水里面，不是那个乾隆皇帝的那个潜。那你还潜在水里面的话呢，你暂时不要有所作为。
就潜龙勿用。
对，那你往上走到92呢，就 现龙在前，就这个龙啊已经到了地表上面，
现龙，
现龙、
嗯、
啊，龙出现在地上了，
嗯，
让别人看到你有一些杰出的才华，
嗯，
因为每个社会都需要有年轻人接棒嘛，那年轻人谁可以出头呢，就看你在表现的时候能不能让别人注意到，这是第二步。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直接跳到第五，飞龙在天，
嗯，
啊，那这是第五，这很多人都很熟悉了。
嗯，
但是你不要忘记，到最后的时候还有亢龙有悔，啊，很多人念金庸小说，
嗯，
降龙十八掌，
对，
就亢龙有悔，
嗯，
也是来自于这个《易经》的材料。
嗯，那傅老师，您觉得在《易经》这部书中，它蕴藏的最大的智慧应该是什么？
它最大的智慧是帮助一个人呢、啊，在各种信息出现的时候啊，你根本就无法掌握，尤其是人很容易主观上有盲点。
嗯，
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件事，我一厢情愿，我认定了一定要怎么样，我就一意孤行。
嗯，
到最后呢，忽略了相关的因素。所以《易经》的最重要、最大的一个这个智慧的表现呢，从现代心理学来说，他们会强调说，哎，《易经》很了不起，为什么？他说，因为心理学很强调啊，一个人现在的痛苦是过去的原因所造成的，也就是说我今天什么事情使我很难过，因为我小时候有什么遭遇造成了某些创伤，那这个创伤呢就成为原因，现在的痛苦变成结果，叫做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话呢，就显得生命是一个单向发展，因为你不可能重来一次。所以易经的智慧表现在你不要只看一种时间上的因果，你还要注意到同时发生的事。同时发生的事，比如说我今天来新浪网做这个介绍，
嗯，
那现在呢说不定正好有朋友啊，他正好在困难之中，他看到这个节目呢，听到几句话，他觉得可以参考，那这就是一种我们叫做同时发生的事。你为什么早不看晚不看现在看呢？我们为什么早不讲晚不讲现在讲呢？这个同时性，所以这个同时性的话呢，就让你注意到一个词叫做有意义的偶然啊。我们讲偶然发生的事都是无意义的，哎，我偶然碰到一个人，但是在抱歉，我们讲这个易经的智慧啊，它要强调这个，谢谢，强调这个有意义的偶然，就是说所有偶然发生的事呢，都不是那种碰巧，而是有意义的。其实人生里面啊，很多事情都是开始看起来是偶然的，后来发现说，哎呀，那个偶然呢、啊，决定了你一生，对你一生的改变呢，有很大的影响。
在讨论哈，说那个傅老师的讲座，他们都特别喜欢。那么有位网友他说，这个他觉得您的这个《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都很好，问什么时候可以听到您这个讲座啊？我们是有这个计划的。
是有关《论语》跟《庄子》呢，将来还会有后续的讨论。
对，我们这个讲座，刚才我已经说我会持续五期，那么会陆续的讲到网友们提到的《庄子》啊，这个那个还有《论语》的心得啊。那好，那我们那我其实傅老师，刚才我听了您对《易经》记录这种这个智慧的这种解读，我觉得我产生一个困惑，就是作为一个人，我应该如何把握命运和我主观能动性的一种关系，我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关系。
嗯，好的。所谓的命运呢、啊、简单说起来就是遭遇。
嗯，
比如说我小时候生在什么家庭，碰到什么老师，遇到什么朋友，凡是过去的事情呢都不能改变的。
嗯，
那这种遭遇是每个人都有，其实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遭遇啊都有一些很喜欢的部分，也有一些会觉得很抱怨的部分，这是难免的。那么重要的是将来怎么办呢？所以将来的要发生的事情呢，它也是一种遭遇，直到还没来到。所以您刚刚说我们对于命运的了解，我们就要知道一个人呢他一生发展下去呢，你没有这种遭遇就会有另外一种遭遇，所以你避得开这一关，你不见得避得开另外一关。你有这种了解的话呢，那与其去说我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啊，或者我喜欢这样不喜欢那样，还不如说去了解自己。你多了解自己的话呢，你就比较容易把握生命的主动性，也就是说我自己对自己加以修炼。所以易经里面的智慧啊，我们前面提到一些，但是不能忽略一点，譬如说易经有64卦，
嗯，
那64卦里面呢，每一卦都有一个象传，象就是图像的象，他就告诉你说，哎，易经这个卦到底给你什么启发， 结果他在六十四卦里面呢，有五十三卦在象传都提到君子，所以君子这个概念呢，在儒家很强调。
嗯，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什么叫君子，说实在，我自己小时候念书啊，念到《论语》就有点自卑，因为孔子口中好像只有两种人，一种叫君子，一种叫小人。
对。
那我看着之后发现自己显然
是个小人。
对，没错。那就想说那怎么办呢？我们是小人呢，显然太差了嘛。后来我才了解，小人是什么意思呢？小人就是小孩子，但是小孩子长大了之后呢，心态上没有改变。比如说我现在是大人，但是我还是跟小孩子一样，靠本能、靠欲望、靠冲动在生活，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那这叫做小人，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缺乏立志。所以君子小人的分别在于有没有志向。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放心了啊，原来孔子说的君子啊，是有立志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君子立恒志，小人恒立志啊，小人冤枉立志啊，立志也没用，君子立定的志向呢，就一定要做到。那这个志向最主要是要改造自己。人活在世界上最可贵的地方啊，就是他可以学习，他可以思考，他发现有好的东西，他想说那我来设法实践，实践的时候呢，改变的不但是外在，更主要是内在，就是我自己本身啊，经过修养德行之后呢，对许多事情看开了，对许多事情不再计较了啊。像这个就是我们在谈到这个易经里面啊，他对于说你要以君子来作为你效法的对象，而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修炼德行呢，达到这样的目的。
嗯，那我觉得傅老师刚才您谈到的这些，其实无论是对于现代人还是对于古代人，都是应该对他们能有帮助的。那么其实我觉得现在更流行的是把过去的古典的著作、古典的经典的哲学思想拿出来作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指南，一种对他们的思想精神上有启发和帮助。那么我想现在《论语》啊，这个《庄子》啊，都在那个影响力很大的大家中，特别是于丹老师的讲座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听到最新的信息是，他的《庄子》心得在那个简体字版大概销售量达到了1000万，就是在香港他宣布这个消息以后，也让香港的人非常震惊。那您觉得《易经》有没有可能对我们现代人的思想也有对我们现代人也有那样的指导作用，可不可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
最主要是《易经》的内容啊，在古代来说的话，它一开始呢，在念书人手上就已经加上了易传的材料，易经本身的内容很少。如果你说我要看易经，我不要看易传，传是对经的一种解释，那这样一来20页就讲完了。它只有64个卦象，加上64句话叫做卦辞，然后每一个卦有6句话叫做爻辞，20页就讲完了。所以你出一本易经的书，我说我专门讲易经，那没有几句话，并且没有人看得懂。所以在至少在这个汉代以后下来呢，就把易传呢放在里面。易传放里面就麻烦了，因为材料很多啊，它已经有一种儒家的一种诠释。那这种诠释对很多人来说啊，就是走修德的路线。所以易经来说的话呢，它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啊，是因为它在这个整个发展过程呢、啊，像我们现在念13经注疏，里面就把易经易传合在一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现代人怎么从易经得到一些启发呢？在这里就有2个步骤，第一个是你要把经典本身了解，像易经这样的一个材料呢，一个学生如果想了解的话，至少要花大概80小时，啊，他绝不是像说你念念论语或者庄子，别人给你介绍一下，内容并不多，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些书啊，像很多人写的，连我自己的书在内啊，都是桥梁，就是我引发别人兴趣。目的是要让别人去念原点，这个原点才真的是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材料嘛啊。但是原点很难念啊，念了半天文言文也看不太懂，有时候这个猜也猜不出来什么意思。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要用比较清爽通顺的白话去了解他说什么。所以第一步要了解易经原来说什么，第二步呢，要把这个经典跟我们的经验配合。
对，
就是说我
现在，你要用在日常生活中去。
没错
啊，
我现在每天的生活，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对易经有误解呢？他想说，那我日常生活最主要就是占卦嘛，所以有些人就说我用铜板吧，
每天占一卦，
早上出门就丢6次，铜板一面有人像的，另外一面就是没有人像的， 有人像称作阳，没有人像称作阴。早上起来丢六次，不是阴就是阳，六条线出来了，就是一个卦。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不是很理想，因为易经并不是要你说拿这个去看今天是不是顺利了，今天是不是有机会了，它是要让你知道说了解全盘的信息。因为每一个人在世界上啊，他的处境啊一定是这个多方面的，全方位的，但是你往往只看某一方面，你有了某种执着或者偏见，你就不愿意看其他方面。易经的特色就是说希望你了解啊，比如说我现在占了一卦，哎呀这个不好，那你不要忘记哦，吉跟凶是轮流来的。假设我占到一个卦不好，你不要担心，说不定否极泰来了啊。你说我占一卦很好，这卦是最好的，说明已经好运走完了，下一步就不好了。它整个是一个整体，它可以让你从整体而根本的角度呢来了解自己的处境，但是最后一定要回到自己身上。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变成说我的心意要纯正。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占卦，占卦有三个原则啊，三个不占。第一个不诚不占，比如说我没有诚意我就不要占卦。第二个是不疑不占，我没什么疑惑我不要占。比如说今天无聊我们来占占卦玩一玩，这不行啊。第三个是不义不占，义就是正当性。比如说我想知道谁偷了钱，我去占卦，这个就是不义啊。所以你能够做到不诚不占，不疑不占，不义不占，那这时候你占卦的话呢，他就给你一个很好的启示。易经里面叫做你父母不在身边，像我现在年纪比较大，父母过世了啊，不在身边，那易经就好像给你一个父母啊。你老师不在身边，易经给你一个老师，给你一个保护者，就是师保跟父母啊。所以古人学易经啊，那是一辈子都在念的啊，一辈子都在念，念不完啊。一个念书人呢，平常呢就把易经放在书桌上，然后呢每个卦看一看，想一想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啊。那真的是行动的时候就先占卦，占卦之后就看这个易经能不能应验，应验之后他的这个占验之词啊，就是他说的是吉凶毁令，这些所谓的无咎，就是你占卦之后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还是没有灾难，这些你看准不准。因为易经的占卦很容易，解卦非常困难。解卦的时候就需要，有时候需要凭借灵感，有的时候要问什么事情，比如说你问不同的事情，占到同样的卦，它解释方式就不太一样。像这个都是我们跟现在生活的应用，但是一般人听了之后啊，我一直要强调一点，易经它的占卦不只是算命，易经不只是占卦，你把这两句话记得的话呢，易经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被误会的问题了啊。因为它的占卦不只是算命嘛，它可以算，但它不只是算命，它希望你了解到人的生命的主动性啊，能动性，也要设法注意到整个生命的过程，不要只看结果啊，说我只希望知道这个事情成不成，而完全忘记了我怎么样去奋斗才能达成这个结果。
那也就是其实所谓的算命，不过这个所谓占卦和算命都是一种哲学思想啊，就是一种用哲学的方式来解读人的人生，解读人的命运，我能不能这样理解方式？
对，你解释人生的命运，你提到哲学啊，我就简单说一下。哲学在西方称作爱好智慧，那在我们来说的话呢，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词 philosophy， 这个是翻译过来的。那翻译过来的词它的含义还是一样的，就是还是希望能知道智慧。所以我对智慧简单说明一下，智慧的特色啊，就是完整而根本的理解。人活在世界上呢，最难的是做到完整而根本的理解。
对，
比如说我现在几岁，我往往只看我现在所需要的东西，我就忘记我过去啊，也很难想到未来啊。比如说我现在跟什么样的人在互动，我就忘记我其他方面的角色，其他方面的这个身份。像这就是人的生命很容易啊忽略了完整性啊。所以我们以前常常讲两句话，说人的一生呢，有些人是少年得志，有些人是大器晚成。那少年得志的时候我们就很羡慕，哎呀这个人少年得志啊，真是令人羡慕啊。但是你不要忘记啊，这时代运转，你将来大器晚成他还羡慕你呢，对不对？并且你很早少年得志的话，你后面日子不好过啊，你太早到了
大嘛，
所以你要维持不容易啊。但是相反的，大器晚成的人呢、啊， 它往往是不断努力奋斗到最后才开花结果。
嗯，
所以你如果从整体来看的时候呢，就不会有情绪的问题啊。所以你学易经的话呢，往往会知道说没关系，我现在有一些情况不理想，但说不定从将来看的时候就觉得，哎，经过这个不理想，我的能力反而增加了。
嗯，
所以我们学哲学的对于人生的问题啊，基本上不会认定说我非要过什么样的人生不可。像有些人有钱有势有各种非常这个顺利得意的发展，我们不会羡慕啊，我们会说很好啊，恭喜他，他好好去享受吧。但是我们自己如果说有这样的机会就会珍惜他，那如果没有的话也不至于抱怨。像这个学哲学，因为你从整体的根本来看的时候啊，生命就比较容易掌握在自己手上，比较稳定。
嗯，那网上有网友发表的观点也非常有见地哈，他说我觉得易经并不是拿这个看今天是不是顺利，今天是不是有机会，它是让你了解全面的世界和全盘的世界。就这网友的观点非常也非常有智慧哈。那傅老师，就是易经这个这套，就是目前听过您的介绍以后，我觉得易经它更是一套价值观，一套自己成型的这个理论体系。那么这套体系它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有没有这样的历史记载，那么它为什么会叫做易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呢？
好的，它叫易经啊。如果说我们对于很多中文不是很清楚的话，你可以发现有些外国的汉学家，外国的研究者，那他们用外文来表达我们这个传统的经典的时候呢，你看他怎么翻译你就知道了啊。他把易经翻成 The Book of Changes， Changes 就是变化。易经的意义就是变化，就专门讲变化的书。因为人活在时间的过程里面，没有任何一刹那是停下来的，换句话说，宇宙之间不要说瞬息万变呢，每一刹那都不一样，你自己不动外面也在变化。所以易经是讨论变化的书，易就是变易。但是对于易这个字啊，一向有三种理解。第一个是变易，第二是不易。不易就是说变化的规则是不变的。比如说你这个，我们讲到像乾卦，我们提到一点，像讲坤卦，一开始他就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比如说我现在一家人都积善，一代一代下来，将来子孙呢、啊、就会有比较好的报应嘛。
嗯，
那你一代一代做坏事，子孙怎么可能受人尊重呢？就会倒霉嘛。像这个就是说他基本上呢可以从这个生活里面得到一些这个启发啊。
嗯，那傅老师，我记得您说过这个中国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思想儒道二家都源于易经，那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呢？
是，这是把我们刚刚讲的继续把它延伸下来。
嗯，
易经基本上呢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啊，因为伏羲画卦这个太久远了，五千多年前、没有人搞得清楚。第一位是周文王，周文王在他的还没有他的儿子啊周武王才推翻了商纣王。周武王曾经被商纣王关了七年，关在游里。那七年关起来他做什么？就演周易。他就把周易六十四卦的卦辞爻辞写出来。卦辞就是说这个卦我讲一句话，到底它是好还是不好。每个卦有六爻啊，每个爻，爻就是指那个阳或者阴啊，一条一条横线啊。每个爻到底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去理解它。周文王被关了七年就把它写出来了。我们也知道一个人被关的时候啊，什么都没有，就是有的是时间啊。他又那么聪明，把他的生活经验跟他的觉悟的智慧都表现在易经里面了。后面是孔子跟他学生们的贡献，也就是把易经的内容做这个儒家式的理解。儒家式的理解就是说，像我们最习惯讲的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出于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多好。但是自强不息不是说你每天慢跑啊，自强不息是说你每天要增进一点点德行啊。
自强不息
哈，哎，每天都去努力增加一点点德行。那第二个坤卦呢，他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而载物。那么这两句话据我了解就变成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跟厚德载物，
厚德载物，
哎，这个取得真好。因为他把乾坤两卦所要象征的要告诉你的都掌握住了。那什么叫厚德载物呢？就是你要敦厚自己的品德，像大地一样承载万物。那一个人如果说能够每天增进一点德行，目标是要将来可以承载万物，那这就是所谓的君子。 所以周文王跟孔子的贡献呢、啊、是特别大。
那好，那个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问题哈。有一位网友他问，他说我能不能把易经理解成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条途径之一？
绝对是可以的，因为易经呢，它是把宇宙万物的变化呢用64个象征来表示、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呢，易经是一套符号系统，也就是象征系统。因为你平常啊看这个世界，我们简单这个说明一下吧，因为很多网友呢对于易经啊恐怕还不是很了解。我这边正好手边有啊，我就带来的，它是8个基本的单卦。各位现在看到的啊，这个就是乾卦啊，因为我们想就是乾隆的乾，乾卦啊。那么像这样的是基本的卦，都是3条线的三爻，像这个3个都是阳爻啊，它阳。爻分两种，阳爻就是横线没有断裂的，那中间断裂一半的话就变成阴爻了，像这个是坤卦啊。所以我们再从前面说一下什么叫做象征系统。譬如说我们讲乾卦啊，乾卦它象征什么呢？象征天，上有天下有地。那么这边讲到剑呢，代表刚健不移，我们刚讲天行健，不断的运行，太阳月亮星星啊从来没有放假的啊，一直在运行。那么在人的世界啊，乾卦代表父亲，一个家庭里面呢、父亲母亲加上3男3女，这是一个古时候家庭的一个结构。第三个，就人的身体来说的话呢，乾卦象征头啊，它是一个脑袋，它是头。第四个，从动物世界来看的时候呢，乾卦象征马，马在古代人来看的是在大地上啊奔行不已啊，它可以跑得最快最久的，像这是乾卦。这个我们简单都介绍一下啊，因为各位既然看这个节目啊花很多时间啊。第二是坤卦，坤卦的话它象征的是地，上有天下有地。那么它的特色是顺，非常顺从柔顺啊，因为大地啊从来不跟你争论，你给它高山，给它河流，给它花草树木，它都接受。接着在人的社会呢代表母亲，然后呢在人的身体代表肚子，因为母亲可以怀孕生子，所以呢它代表父。就动物来说的话呢，坤卦代表是象征牛，因为牛是最柔顺最听话的啊。那么再看第三个，我们说是震卦。震卦的话呢，它是在自然界代表雷，打雷的啊。代表雷的话代表什么呢？它可以行动啊，所以在雷之外呢它代表动，就是你要开始采取某种行动了。第二个，在家庭里面呢，震卦代表长男，刚刚讲过父母了，现在长男。然后呢在人的身体的方部位上呢，震卦代表脚，就是我们的小腿足要走路啊，代表可以行动，所以这是象征。接着我们再看到巽卦啊，这个是巽卦。巽卦的话呢是风，其实不会，就是8个啊，在自然界代表风。我们刚刚讲过天，讲过地，讲过雷，打雷了，现在讲刮风了。风，风的话呢它是空气，所以入，入代表无所不入，非常的柔顺。所以这个柔顺呢、跟前面坤卦的柔顺不太一样啊。前面坤卦的柔顺呢是柔顺顺从，这个柔顺呢是顺利啊，所以比如说你做生意一帆风顺，它这个就是这个风代表这个空气。它在家庭关系代表长女啊，在人的身体代表骨，骨就是大腿的部分，大腿的部分呢它是顺从小腿啊，顺从脑袋去安排。最后在动物上面代表鸡啊，这是古人的一种观念。那么我们现在已经介绍4个卦了，很快就要讲完了。第五个叫做坎卦，那么坎就是水，我们到把这个字横这个直起来就变成水了啊，古时候这象形文字，那这是这样的话就变坎卦。坎卦是水，水代表陷，陷就是陷阱，因为古时候人他看到水啊不知道有多深啊，表面上看不出来，代表危险。第二个，在家里面代表老二中男啊，在人的身体代表耳朵，因为耳朵可以把声音凝聚起来，好像水可以聚在一起。在动物上来说代表屎，屎就是大猪，因为猪喜欢潮湿的地方啊，这是坎。 那么接着第六个卦呢，就是离卦。离卦的话呢，它是火啊，我们讲过水，现在是火。那火的特色呢，这个力啊不是美丽啊，这个力是复力，要依附。因为火呢一定要有依附它才能够燃烧，它不能够单独在烧啊。那么接着它在家里面的话，代表第二个女孩叫中女，在人的身体代表眼睛，因为火是照亮的光明。然后在动物世界代表雉，雉就是野鸡啊，野鸡是这个很漂亮的啊。好，到了第七个叫艮卦，艮就是山啊，它代表停止，因为古人看到山就要停止，它很难跨越。接着在家里面代表少男，就是代表老妖了啊。然后在人的身体代表手，因为你要挡住一个人就要用手把它挡住。在动物里面代表狗，狗可以开门不让别人进来啊。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是对卦。这个对呢就是代表沼泽啊，古时候人对于沼泽很重视，比如说你需要水源，那水源的话沼泽它就可以提供啊。它是喜悦，看到水源就会喜悦，人需要动物也需要。在家里面它代表少女，然后呢在人的身体部位代表口，因为你要让别人喜悦就要靠说话啊，你说话别人听起来开心啊，所以这代表口。那么动物世界代表羊，羊就是小绵羊这些啊，看起来很柔顺。所以我们刚才花了一点时间呢、把这个八卦的象征做个说明。为什么这样说呢？打开易经这本书啊，到处都是象征，所以你把这个了解的话呢，就比较容易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
那范老师，我觉得这个刚才听你一讲我还是有点晕，因为这个确实对易经我想很多网友都和我一样没有什么了解。那范老师您出了一个，最近新出了一个书，是在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的，叫解读易经。
是的，
这么厚的一本书哈。
是，
那么网友是不是可以通过读这本书能够对您的这个，就对这个基本的东西有一些了解呢？可以找找忙。
好的。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做作者的当然很容易推荐自己的书啊，不过我还是要说一下这本书有什么特色啊，要不然变成盲目的推自己的书不好意思啊。我做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啊，这五部经典的解读啊，我解读的原则啊，都是说把别人研究的成果加以消化，消化之后呢，用现代的汉语，就是白话文呢、把它说清楚。因为我在台湾大学教书30年。30年的教书经验呢，使我知道怎么样用浅显的语言呢跟同学们沟通。所以这本易经啊，它至少有一个好处，你念的时候知道说，哎呀，这个原文是这样写的，到底什么意思。那我用白话文呢把它的意思清楚写出来，每一个字都不错过，
就翻译过来了，
完全翻译成清楚的白话。但是翻译成白话还是要解释啊，因为你光翻白话它有时候还是不容易了解。所以我在翻译之外呢再加以解读。解读就是说用现在的观念呢来说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从哪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去理解。尤其是我刚刚讲的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都是哲学的经典，哲学的经典我们前面提过它要注意到整体而根本，那整体而根本的话呢就牵涉到你怎么样在现代生活里面呢跟它对照起来，才能够给你一个比较具体的启发。所以这是我做这些解读啊基本的这个考量。
您是要在这个上海三联出版社出一套就是国学精品是吧，就这套书、是包括易经这本吗？
对，都在内。
都在内是吧，包括您论语还有孔子的心得、
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啊都在这里面。
那其实我刚才听您解释以后，我觉得这个书可能真的能让我对易经那个入一下门，就是大概起码能看懂哈。那您觉得现代人这个读易经最大的困难是不是看不懂，还是对他的思维方法缺少一个了解呢？
对，您刚刚讲的思维方法就非常好。因为他的思维方法我们常常讲辩证法这些啊、或者说他这个有发展性的一种思想，像这在易经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你如果你真的去了解一个卦，你就要问为什么这个卦里面有六爻，有的好有的不好呢，同样在一个卦里面嘛，所以你就要知道这个卦代表一个大的形式。比如说你现在的处境，你今年几岁，你今年做什么事什么职位，大的形式。那大的形式里面呢很好的话 还不够，还要问你现在的位置，就你现在处在什么位置啊。其实你很有才干，我们举个例子，假设我现在中年转业，我在我的本行啊已经做到最高了，那我觉得形势我需要有职业上的第二春，我们叫做第二春啊，我再转个业。你在转业的时候啊，你就要从头开始，所以你本身以前的条件很好，你转业之后从头开始，只是说你奋斗的时间会比较短，因为你过去累积的经验跟智慧啊，让你在新的工作上呢很快就可以这个入行了，然后可以这个发展的减少许多重复去做犯错跟这个实验的机会啊，那就发展的比较快啊。所以这个重点是《易经》这本书的内容啊，即使你看它的意思看懂了，你还是要问这个对我有什么用呢啊。所以我们要建议大家读《易经》跟读别的书不一样啊。我常常用三句话来说，因为我常常在教《易经》啊，很多学生，我说《易经》这本书啊跟别的书不一样，第一点，不学一定不会，第二点，学了不一定会，第三点，学会终身受用。很多人说，那你学的不一定会，那干嘛学呢？不一定代表有一个变化嘛啊。因为老师教学生教久的时候都知道，同样在上课，有的学生很用功就学会了，有的学生学一学说，哎呀，这个还要花太多时间，太麻烦了，就没学会。
其实易经学的是虽方法，能不能这样理解？
哎，对，他提供的是一套完整的信息。我们现在很喜欢讲信息啊，像这电脑啊，这些都是信息，很完整。所以你如果把易经看一遍，就发现说，哎呀，我这一生啊，在这个整个里面都有了。比如说我现在很倒霉，我属于匹卦或者剥卦，剥就是剥落，屋顶都快被掀开了，剥卦啊，那没关系啊，剥久了之后呢，要从头开始，复卦，易阳复起，从头开始。我们在易经里面学到很多东西啊，生活上都有。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呢，如果不守规矩，老师说你要记大过，他要记小过，大过小过都是易经的卦。啊，我们说你这个人呢，要怎么样做呢？最好谦虚一点。哎，牵挂就是很好的卦。啊，像比如说你现在，我们就拿牵挂做例子啊。因为易经六十四卦里面只有牵挂，非吉则利。六爻里面不是吉就是利，这是唯一的。乾卦、坤卦都没那么好。啊，那为什么牵挂那么好呢？它的卦象呢是上面是地，底下是山。我们刚才讲过八卦了，天地雷山火水泽风，换成我们的自然界叫做就是天地雷山火水泽风。然后呢，你可以说上面是地，底下是山，山代表我有一定的能力，但是我很谦虚，把它压在地底下啊。什么叫地底下呢？表面看起来我跟别人一样，外表没有任何这个狂妄嚣张的地方，别人看的就是一个平凡人，但是你里面有实力，这叫做谦。所以这个谦代表地在上，山在下啊，等于说我有实力，我隐藏起来。所以易经里面对于牵挂特别强调，他甚至就用这个颜渊啊，孔子的学生，最好的学生颜渊，他就是牵挂的代表。他有若无，实若虚，我明明有好像没有一样，我很充实好像很空虚一样。所以他跟别人来往，别人不会有压力，但是最后发现说颜渊学问最好，德行也最好。所以牵挂呢到任何地方都受欢迎啊，因为你这个人谦虚嘛啊。所以像这就是易经里面很好的一个启示。
那易经是在中国很早出现的一本书，我按照我的理解，我觉得它是一本哲学书，而且给我们人类提供了那么丰富的一种智慧哈。那傅老师您觉得为什么会古人能够就写出来这样的书，而在现代社会却不容易出现这样的经典？
这其中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很多伟大的著作啊都在古代出现，
对，
那是因为古代的人呢、啊、他们可以去阅读的书没有那么多。那你说这个现代人书念多了反而不够聪明吗？不是，书念多的时候，资讯多的时候，你很难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现在要有一点创建，你把该念的书念完都快老了，创建来不及提出来了。那以前的人呢，书很少嘛，我们现在常常说一个人学富五车，那以前也不过是五本书嘛，每一页竹简就那么厚，那么一页每一本书有300页，就300片竹简，一辆车就装完了，就是诗书礼乐易五经嘛。就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了解古人比较容易有创造性，是因为他受文字 语言本身的这个材料限制相对的也比较少，所以有时候很困难，它有个吊诡，就是说你书念的越多越容易被书本困住，不容易有个人创建，但你书念的越少越容易有创建，但那个创建也可能是胡思乱想，有书念的少胡思乱想想一道出来，有时候蒙对了啊。所以古人的创建多的话，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古代的时间很长啊，譬如我们常说伏羲是5000多年，周文王呢那是纪元前第12世纪啊，到孔子是纪元前这个第6世纪啊，你看一下就是几个世纪啊。那他们那个时候呢专心去思考人类的问题啊，在西方称作轴心时代，在印度出现释迦牟尼啊，在这个希腊雅典出现苏格拉底，在我们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这些人，他称作文化的轴心时代。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文化的经典或者伟大的创造大部分是那个时期啊出现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期是他们第一次啊从人类的角度啊把人当作一个完整的生命来理解啊。一般人活在世界上都是为了生活嘛，尤其古时候的这个科学根本就不发达，他为了生活就耗尽了力气啊。那少数这些伟大的人呢、啊、他思考的时候可以从人类的这个整体来看，这就出现一种所谓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出现之后呢，你才能够得到一种属于人应该有的一种生活的智慧。
嗯，那傅老师，有网友在网上问，他说他很想了解一下，您觉得东方思想和西方思想如何在一个人身上这个共存？
西方思想基本上比较重视一个思考发展的过程。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说，有人研究黑格尔，他就会说青年黑格尔；有人研究马克思，就是说青年马克思。但是你说我研究孔子，我来一个青年孔子，就是孔子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孔子年轻的时候说什么重要吗？不重要嘛。他《论语》里面讲的大部分是他年纪大了成熟之后的一个表现嘛。西方不一样，西方人他有一个年少年轻中年老年慢慢发展，所以一个哲学家他虽然知道年轻的时候很幼稚，他也要把它说出来作为我的踏板，一阶一阶往上走。但是我们中国的哲学家比较特别，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孔子，你念《论语》，《论语》里面呢都是标准答案，你只要有什么问题孔子一说，你说这个对不对，你去想嘛，你想了10年之后发现孔子讲的还是对的，标准答案。念孟子也一样啊，孟子里面呢、啊、孟子特别喜欢说话，将来我们有机会会谈到他，你问他任何问题啊，他都好像现成的答案等你问呢、啊。啊，那你说这些人都先做好家庭功课，我们现在讲家庭功课啊，学生在家里面做好功课才敢出来说话，西方人不是，西方人比较勇敢，他年轻的时候他也乱讲，讲完比如说以前的不对，我现在讲新的。所以你研究西方的思想啊，你要注意到思辨的过程。
嗯，
所以你学西方思想有一个好处，它重视逻辑的发展，就你思想比较不会先入为主，有个权威取向，不会。所以你学西方的话对自己的思考是有帮助的，但你学中国思想的话呢，他都给你标准答案，你年龄不到一个时候智慧不够的话就很难觉悟，
你理解不了。
哎，理解不了。这两个可以配合起来，你如果光取西方的话经常在烦恼，我今天认为对的将来认为不对，那到底今天对的是真的可靠吗？对不对？将来认为对的，那再将来不是又认为错了吗？所以西方人常常在挣扎跟寻找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时候看到西方哲学，因为我原来是学西方哲学的，觉得他们很辛苦啊，啊，不到最后不敢讲定论了、啊，讲出定论之后，下个哲学家呢就把它否定了，
推翻你
啊，推翻了啊，所以到黑格尔就说，古代的哲学到现在总算集大成了。黑格尔后面马克思说你根本乱讲，那个唯心变成唯物啊，通通推翻了。那我们这个孔孟老庄的话呢，真是了不起，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能盲目崇拜了，将来有机会我们慢慢把这个道理说出来。
嗯，因为我还要跟各位网友讲一下，那么。明天那个傅老师还要继续来我们青浪讲座，是逍遥自在的人生，我谈道家，然后跟大家交流对庄子的阅读的一些心得啊。那么我们再来，虽然时间已经到了，但我想网友这么热情，我再来问两个问题哈。第一个是有的网友问您说，您对星座有研究吗？说现在很多年轻人相当 相信星座它和易经中的这个占卦有没有什么关系、
啊、好，我对星座没有什么研究，它跟易经的占卦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呢我可以补充一句话，年轻人如果想帮助自己的话呢，你看自己的星座要注意到优点缺点啊，你针对自己星座上所说性格的缺点加以改善，那你这一生大有可为。所以你要记得针对自己星座所说的缺点加以改善，改善之后优点自然就表现出来。因为星座里面讲的也一样，优点缺点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优点，相对的就会有类似的相关的缺点。你如果把缺点去掉的话呢，优点就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这就代表你走上一个正确的人生呢。
嗯，其实傅老师，我这样理解，就其实包括易经的这种占卦，其实也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认识自己的方法，认识自己的一条路径哈。
是，
更是一种，我觉得它还是一种哲学的思想方法。
是。
那傅老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了我那个听过一次那个著名的物理学家那个杨振宁先生的一个报告，专门谈易经的，叫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那么其中他有一个观点，当时在这次报告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就是说他谈到说现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启蒙，是因为受到了易经天人合一这种思想的影响。因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很先进的嘛，但是近代科学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启蒙。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杨先生这个观点。
我不直接去讨论他的观点，但是我提供另外一种对西方为什么产生现代科学的解释。我所根据的是一位西方学术界的权威，叫做 Whitehead， 他是罗素的老师。Whitehead 是西方很少数的能够从科学走入哲学，当过哈佛大学的形而上学教授的一位学者。他说为什么
是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教授
啊。
那么他说为什么近代科学在西方发展，他提出三个理由，我想很多人恐怕闻所未闻呢。第一个他说是因为希腊的悲剧，第二是因为罗马的法律，第三个是因为中世纪的信仰。一般人听了会觉得奇怪，悲剧是文学，法律跟信仰，这跟科学什么关系呢？但是 Whitehead 他的观点非常好，他说人的心态啊，有没有科学的心态，实事求是，并不是说你这个随便就发明科学了，而是你前面经过一千多年的培养，让你西方人透过悲剧、法律跟信仰产生一种科学心态。所以我这样讲的用意何在？一方面认为他讲的有些道理，因为中国人也有中国人心态嘛。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易经真的是会干扰，使他走向负面的，跟现代科学不能够搭配吗？这点我持保留态度。我只是希望他也可以了解西方本身的专家，谈到西方的科学的时候呢，他也从悲剧、法律、信仰来肯定他这个进入啊。
那好，那我觉得跟傅老师聊天，我说了，对于我来讲也是学习的过程，因为易经对我来讲也是一部全新的东西，我从来尽管无数次的听说它，但我也没有阅读过它啊。那刚才傅老师也说了，觉得这本书网友们可以读。那么我们最后其实有一个环节，就是希望傅老师能够给网友们推荐一本这个通俗的解读易经的书，是不是推荐您自己的？
那就请各位多指教了。
行，那傅老师其实是没有回答用来回答哈。那希望网友们也可以到新浪上去看这本书，去了解这本书啊。那么更希望各位网友能够继续关注傅佩荣老师的系列讲座，明天下午1点，傅老师将跟大家讨论《逍遥自在的人生》，我的道家心得吧，应该这样说啊。那希望网友们明天下午准时光临我们嘉宾聊天室。那非常感谢傅老师今天做客，我明天还要继续见，谢谢傅老师，
谢谢，
更谢谢今天各位网友。